他说这些关于洁净不洁净，在饮食上或者在这些节气上，在这些安息日上面啊，这些东西都是个影子。这个比喻大家能够理解吧？它是个影子，你看它本身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它的真正实体是什么。但到新约里面，我们能够知道它的实体是什么，说是基督。对，他说旧约的这些礼仪律啊，其实都是指向基督的。希伯来书第十章里面，他开头的时候这样说：“说律法是将来之事的影子，不是本物的真相，对吧？”他说：“那时我说，上帝啊，我来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说律法所记载的，就是说基督要用自己的身体作为大祭司来献祭，来挽回在神的面前来挽回人。旧约跟新约。所谓我们今天所讲的新约，并不是指的这个所谓的这本书，当然这本书承载的是神与他的子民所立的新约。新约是通过谁来立的？是通过耶稣。在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说他，你还记得吗？为什么我们要守圣餐礼？因为圣餐礼就是新约的一个见证，对吧？我们在做这样的礼仪的时候，就知道我们是在这个逾越中的人，在基督的里面信他的人被称为义。他说这就是用我的血，用我的肉所立的新约，对吧？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直到我的再来。这是圣餐，圣餐不只是个礼仪，对吧？圣餐也不只是个记号。你知道，圣餐是大公教会唯一的两个圣礼，一个是洗礼，一个是圣餐礼。因为这是主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唯一告诫教会要去遵行的。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它的目的是为了反映出来我们现在跟神之间的一种实质。所谓的标记礼仪跟实质中间是有区别的，我想我能不能举个好点的例子？有人常常说是婚礼，对吧？婚礼跟婚姻之间的关系，有没有人就是夫妻关系，可是没有举行过婚礼的？有，我就知道有好多。但是有没有人是举办过婚礼，可是不是夫妻的？就没有，对吗？除非是电影上的那些荒唐的那些剧，对吗？是我们跟神之间这种立约的关系，好像是婚姻一样。而借着这个婚礼，向所有的人、亲朋好友、所有认识我的人，有个公开的宣告：让我不再是个单独的个体了，我与某某某、我的丈夫或我的妻子合而为一了。所以，这个东西不只是我们平常所讲的那种礼仪律而已，而是像婚礼一样的，是反映我们跟他关系的那个实质。对吧？旧约特别是指的是神借着摩西在西乃山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很多人会搞不清楚说，我们比如说新约的信徒在不在旧约的里面？大家觉得，我们就比如拿我们这个教会来说，我们在不在旧约的底下？有人是可能比较认同一些，有人会觉得很奇怪。但其实我们新约的基督徒，特别是我们这些是外邦人的人，他说我们是与诸约，在罗马书里面保罗说我们是诸约的局外人。旧约是特指神跟以色列人立的约，这个约的内容是行为，对吗？律法以及寻求等候那律法之后要显现出来这个恩典是什么。他说新约为什么之一宝贵呢？因为他借着看到以色列人的失败，让全数的人，所有的外邦人都能明白得救只有一条路，就是通过信心悔改去跟从神，这是唯一的得救的渠道。因此我们是新约的子民，而不在旧约的底下。旧约期待的是一个新约，新约回应的是一个旧约，对吗？有人用这样的比喻说，旧约是个模型，像盖房子一样的，你先请一个设计师给你画下一张图纸，你看你喜不喜欢，对吗？然后根据这个图纸找 contractor 过来帮你施工。等你图纸本身是不能住人的，可是你依照这个图纸盖出来那个真正的房子是能够住人的。说新约其实就是那个实体，旧约是那个模型。神拣选以色列人是要他们成为一个证明，就神从万人当中挑选了以色列的民族出来做一个例子，证明人根本就不可能靠律法来称义。神与以色列人立旧约的目的就是要证明啊，他们所有的人必须要在律法以外去寻求救恩。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里面论证为什么外邦人可以得救，对吗？为什么基督信仰不只是针对犹太人呢？他说其实律法本身是外天的，你懂我意思吗？就是在亚当堕落以后，其实律法是外天出来的。神为什么要在堕落以后要呼召亚伯拉罕， 跟他的子民立这律法的约，就让他们明白人没有办法靠着自己去自救，律法就是自救嘛，对吧？通过我的道德水平，通过我的行为来证明我可以被神所接纳，对吧？就像亚当因为自己的行为而离弃神，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行为来证明我们可以回归神，对吗？他说这条路是走不通的。他说因此啊，律法是因为人的过犯而外天的，让别人看到这个不是真正的救赎的路，而是在基督里面。在到这儿有没有什么问题？请说，就稍微大声点，可以让其他人听见，好吗？
我
对这些
不熟。
对呀。
我觉得这个旧约的律法是不是神的实践？他那个约是那个实践吗？神就是我，这个是个什么关系？
哦，非常好。我们在这里面所指的旧约，就是指的今天我们所认可的这些旧约的真典，对吗？我当提到单独这个词约的时候，不指的是这本书，而是这本书里面所涵盖的摩西的西乃山之约。
西乃山之约是
实践，是这个约的内容呀，实践是这个约的内容，对吗？律法是泛指的是摩西五经，包括先知书里面所记载的，呀。我好像你们有过一堂主日学，对吧？从旧约看基督，我不知道你们在里面有没有讲过用约的这个观点来就是说总结一下整本圣经，对吧？首先是神跟亚当立约，对吗？然后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对吧？神跟那个挪亚之约，对吧？彩虹之约，该隐和亚伯，然后跟这些亚伯拉罕信心之父的立约，大卫之约，对吧？到新约里面呢，跟基督所立的这个新约，这些约的中间都有它不同的那些特征，对吗？可是你看到这些不同的神，因为这些都是圣经当中清楚的记载的，神说我要与你立约，对吗？你看到这个约的就是说 progression 是非常有意思的，它指向的就是说你唯有在基督里面才能够去完全履行你作为这个约的一个怎么说一个 party 应尽的义务，你只有在基督里面他才替你履行了所有的这个约的义务，而我们靠自己是做不到的。
对，那刚才你提到那个说，这个约是指对以色列的约，是外邦人带着这些约。但是说所有的一系列的这些约，就是 specific 的一些。
不是，在亚当约里面，我们都是亚当之约的一个 part。
那就是摩西的那个实践那个约，是对。
呀，对，
是。
基督回应的是那个亚当之约，回应的是挪亚之约，回应的，而所谓的这里面讲的律法是外天的，是指的犹太人在这个律法之约下面的失败。耶稣不是要让我们好像做一个肉身的犹太人，他让我们明白犹太人存在的目的只是一个模型，为了指出来真正的以色列人是什么，对吗？我待会会接着讲，也许会回答你的这个问题。上次好像大家关于礼仪律，因为我说到当基督来临以后，新约其实已经成全了这些礼仪律，新约的基督徒不再守这些礼仪律了，而我们只遵守这些道德律，对不对？很多人会对这方面有些疑惑，比如说基督徒该不该守安息日，基督徒可不可以吃血，旧约的所有的献祭，我想先从献祭来作为一个来解释吧。旧约当中提到了很多的祭都是礼仪律，告诫这些犹太人怎么样为自己来像赎罪一样，对吧？燔祭，基督来怎么样回应了燔祭，要把一个东西整整的烧出去，对吗？燔祭就是说是一种奉献嘛，对吧？你相当于这个东西不再是我，而是你的。基督是完全的奉献。素祭，意思就是说它是没有经过杀戮的，它是无辜的，它是 innocent。说基督的生命啊，是全然没有走在这个世界里面受过玷污，它是完全分别为圣的。平安祭为了挽回的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和平，或者是沙龙，我们是靠着基督去得到神所赐福的平安。赎罪祭这个更直接了，对吧？基督是那个羔羊，基督是那个全然无罪无瑕疵的羔羊，替我们可以来代赎。 赎千计，预表基督不但赎去我们的罪，使我们不再做罪人，而且啊，在我们生活的每一项过失上除去我们生活上的罪，不但我们可以跟过去的罪摆脱那种道德上的义务，对吗？因为已经有人替我们承担了，而且他 enable 我们过圣洁的生活。紧接着是安息日，大家都知道安息日其实是周六，对吗？从创造的次序来说的话，神就从创世纪第一章来的嘛，神在做了六天的工作以后，第七日就安歇了，对吗？他看自己所创造的世界跟次序，他说这是好的，对吗？在这个在十诫里面也有关于守安息日的诫命，这是犹太人非常重视的，对吗？可是我们今天我们敬拜是在第几天？我们在第一天，然后礼拜天是第一天来的，大家千万要记得礼拜天是第一天。犹太人的纪年法里面星期六是星期六是一个星期的最后一天，对吧？为什么呢？因为周日的时候，你知道基督徒聚会为什么会选在周日的原因是什么？圣经当中有另外一个词说它是主日，为了是纪念什么？为了是纪念主的复活，对吗？耶稣在逾越节的晚餐上面被捕的，他被杀，三日后复活，逾越节是星期五的晚上，对吗？他的复活是在礼拜天。这是新约的教会为什么会选择在周日聚会，原因因为是神作为一个初熟的果子，他在礼拜一复活，我们在这边是纪念他的复活，等候他的再来，对不对？所以周六安息日跟主日是不一样的。有很多犹太人指责基督徒说，你看我们就把这个东西都颠覆了，对不对？但是其实安息日跟主日也不一样，安息日纪念安息日原因是为了纪念神当初创造的这个秩序，对吗？神自己第七天都休息了，人为什么可以不休息呢？对吗？可是主日呢，是我们作为敬拜来开始自己一天当中的生活的原因。对，那安息日有没有真正的被废去？在基督徒中间有很多的争议，有人说作为礼仪律的一部分的中间的一个，那当然被废去了，对吗？基督徒不再守这些犹太人的律法，而是我们在基督里面。路加福音第六章一到五节，我们来读一下吧。路加福音第六章一到五节，有一个安息日，耶稣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摘了麦穗用手搓着吃。有几个法利赛人说，你们为什么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呢？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连这个你们也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拿陈设饼吃，又给跟从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以外别人都不可吃。又对他们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对吗？在另外一处经节里面他说，人不是为了安息日，而是安息日为了人，对吗？希伯来书里面他给我们做一个解释，他说之所以神要设立安息日啊，是为了要指向那个真正能够替我们来成就安息的，是基督。也就是说安息日是基督的一个预表。有点奇怪，对吗？他没有用一个人来做一个预表，他用了一天一个诫命来指向基督。他说真正为我们成就安息的，不是说时间上面我们放松，让我们不做工作，让我们不劳碌，而是在基督里面的永远的安息。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九节，对吧？所以安息是指向基督的，当基督来临的时候我们拥有了这样的安息。我个人的观点是什么呢？其实在刚才我说的，就基督徒对这个问题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我个人是比较站在中间。意味着说，如果是作为一个礼仪，我们不用再守犹太人的安息日的礼仪，你知道他们有360条诫命，安息日中不可以做什么。可是呢，我们要记住这个安息日是已经成就的，是在基督里的，因此我们应该去纪念它，对吗？不会是安息日的精神就是说明白谁是我的主，我的这些劳碌都不是，我的这些所有的东西不是我劳碌得来的，而是神怜悯我，我也不能够靠着我自己的劳碌让我自己有平安有安全感，而是靠着信耶稣，对吗？安息日的精神我们应该有，我们应该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体现出来，可是不是按照这个礼仪律的安息日那个律法来做。你知道关于在那个利未记里面， 还有那个生命记里面有太多关于守安息的时候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那些东西我们可以不守，对，所以是中间那个状态，对，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对吧、好像我们基督徒一读圣经，对吧，我们读到各个地方好像讲到原来他讲的都是耶稣，对吧，有时候我们会很好奇，那为什么犹太人读了这么几千年都没读出来，对吧，读出来了他们就不至于这么样弃绝耶稣了，对吧，这就是好像神的智慧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章连保罗都讲的一样的，犹太人要的是神迹，希腊人求的是智慧，可是我没有别的东西给他，只有一个是让人会看到憎恨甚至是让人跌倒的十字架，对吗，基督所成就的好像是个犹太人看来很简单的，说太傻了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对吧，对犹太人看来是个失败甚至是个耻辱，可是在我们看来却明白这些叫 divine comedy， 对吗，叫但丁翻译成神曲或者一个 divine conspiracy， 在这个属灵的世界里面，神用这样奥秘的方式啊去成就了救恩，而像我们这种心灵简单而且内心悖逆的人去彰显出来，让我们这些凭着自己的血气去参不透的人可以因着信心因着神的恩典、啊、就可以去明白原来这才是最高的一个智慧，对吗，所以有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带着这样一种甚至是直觉，当你读到一段特别是旧约的经文的时候，你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这里面神告诫我什么，对吗，他的命令是什么，我跟这个命令中间的缺乏是什么，对吧，第二个你要问我自己是基督如何代替我去成全了，他给我设立一个什么样的榜样让我去遵守，在神学里面我们称之为叫 imperative 和 indicative， imperative 就是个命令嘛，神告诫我们怎么做，对吧，其次基督用自己的榜样来告诉我们他已经成全了，因此我们只需要去效法他，就像一个父母一样，他如果告诉小孩子你不要偷懒，你要爱你的学业，对吗，这样你才能真正的成功，你要从内心当中有品格的这种建造，对吗，如果他只是这么说好像还不够，他需要身体力行的去这么做，对吧，任何一个父母如果你发现你自己要求自己的孩子做的东西你都做到了，可能你的那个要求是很有底气的，对吗，因为你知道你不是拿那种什么他不能够承担的恶去辖制他，你说这个就是这样的，这是你本来应该有的样子，对吗，旧约只是告诉我们神要我们怎么做，新约让我们看到是基督如何替我们已经成全了，因此我们与他联合的时候如何做出来，这是一个不一样的领导力，对吗，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去思考的话，我们不只是看到、啊、原来哇标准那么高，对吧，就像尊恩他讲很多关于什么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个爱的真谛，对吗，他把它改写了一下白话文叫什么真爱的二十四种表达，对吗，可是这段圣经的意思它不单只是让我们看到说哇原来神的标准这么完美，原来爱是这样的，我好惭愧我做不到，它更转向第二点，你知道吗，基督替我们成就了，基督就是这样的爱我们的，虽然你不配，虽然你从来没有用这样的爱去爱过别人，可基督这样的怜悯你，心被恩感的力量帮助我们去知道、哦、原来这是我应该有的样子，去追求这样的爱，对吗，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来着，这是新约里面所以讲的基督不但是让我们看到他符合神的诫命，而且他代替我们成全了已经，对，可能我讲了太多，有一些东西是没有背景的，不过我们待会儿可以继续来讨论，旧约当中说做祭司是有资格的，很明显耶稣是犹大支派的，他不是利未人，对吗，为什么希伯来书可以说耶稣是升入高天的大祭司，对吗，为什么普通人不能做祭司，只有从亚伦的后裔的人神所高抹的人才可以做祭司，很明显这是个礼仪律，对不对，是没有道德性在里面的，不是说因为这个宗派的人比那个宗派的人更圣洁一些所以神挑选了他们，就是神的一个命令，神就要把这十二个支派分别，把这个支派从十二支派里面分别出来，利未的支派是属神的，要管理神的家，对吗，为什么，因为他预表啊耶稣基督是神高里的那个最大的大祭司，我们这些人从他的生命里面可以得生命，做了他属灵的子孙啊，成了一个尊贵的祭司，彼得前书第二章就说了，其实我们每个新约的信徒我们都是在基督里面成为了大的祭司， 只是看到、哦、按照我们的肉身我们不能够做祭司，神没有挑选我们，可是在基督里面我们都成了祭司。第八，吃血的问题，这个在华人教会里面特别争议特别大，对不对？因为耶利米书里面十七章里面说，血里面包含生命，所以能赎罪，对吗？在新约的教会，保罗在外邦直立教会的时候，回到耶路撒冷公会里面去汇报，对吗？你还记得吗？彼得跟众使徒对他只有两个劝勉，对吗？他们看见了神手在外邦人教会做的一切，就稀奇归荣耀与神，却告诫保罗跟巴拿巴说什么？要劝勉这些外邦的教会，第一不要犯奸淫拜偶像，第二呢不要吃血并勒死的牲畜，对吗？那很多人就说了，既然旧约中这么清楚的说血里面是带着生命的，我们不可以吃，在新约里面好像大公教会也是用这样的观点去教导外邦教会的，那我们今天该怎么办？这里面讲的赎罪的血讲的是什么？是指那动物献祭的牛羊的血，对吗？可是希伯来书也让我们看到说，其实牛羊的血不能够赎罪，牛羊的血只是说是割延上帝的审判，是一个预表的作用，它指向的是基督的血，只有基督的血才能替我们赎罪，对吗？只有基督的生命才是能够有资格来代替我们去承担神刑罚的生命。所以神禁止人吃血的真正的用意是为了教导我们去尊敬，去爱慕，甚至去敬畏耶稣基督的宝血，去纪念那位神差遣他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上了他自己的儿子。 OK， 这是这个为什么我说这个礼仪律会废止的原因啊、我们在心里面应不应该尊基督为大？知不知道他的宝血是我们的，像那歌里面唱的，唯有主耶稣的宝血，对吗？是我们的荣耀，是我们唯一的安全感。当然，可是当他已经显明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不再受那些动物献祭的那些血的辖制了，对不对？呀、yeah. ，所以，而且在新约里面，对不起，这个东西可以很大，在彼得在削皮匠西门家里面的意象，对吗？神给他吃各式各样不洁净的东西，他说起来拿着吃。我想很大一个原因就是为了破碎在彼得里面还带有的那个旧的教，从犹太律法精神带的洁净与不洁净，为了预备他进入外邦人的中间去服侍外邦的教会，对吗？首先先颠覆他关于圣洁与不圣洁的观点，不是靠着这些礼仪律，而是要靠着在主里面的洁净，对吧？其次，保罗也在那边说，哥林多前书后书都有提到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荣耀人，凡事都可行，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都总不要受他的辖制，对吗？他说若是凭着感谢的心，就没有一样东西是可以弃绝的。他讲这个话的时候重点讲的是关于饮食的问题，你还记得在哥林多的教会里面产生了很多的纷争，有人以前是拜异教的嘛，异教里面会有各式各样的筵席，很多那些食物都是被忌过的，对吗？这些人吃，而其他有些犹太背景的基督徒觉得不对，他怎么可以这样，对吗？很明显吃这些祭品就是去参与了这些偶像崇拜嘛。可是保罗说其实不一定的，当你如果能够看这些东西看得合乎中道的时候，你知道你不受他的辖制，对吗？这些都是神造的东西，只不过是被人滥用了，被人想要用自己的私意去献给神，其实是献给了偶像，对吗？他说，但是他说呢，为了我们照顾自己身边人信心的软弱，我们应该不吃，但你知道你的良心不会因为这个而受辖制。你说我是因为爱心而不吃的，而不是因为我因为神没有给我那样自由。要基督徒的自由可以是很大的，对吧？凡是圣经当中没有明令禁止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做，但是在此以外我们还有其他那些 consideration。 我的行为会不会让我受辖制？我的行为会不会造就人？会不会绊倒人？对吧？所以从这个观点来说的话，吃血不是基督徒要遵守的一个礼仪律，而这个吃血要指向的就是我们要敬重主耶稣为我们所流的宝血。Yeah. 从现实意义上来说，其实大家每天早上起来刷牙都在吃血，对不对？你吃的每一块肉里面都有血，对吗？你知道犹太人之所以很讲究叫那个 kosher food， 对吗？就是因为他们还在遵守这些礼仪律啊，所以他们不能够随便吃什么中国超市的东西，也不能随便吃美国超市的东西，加工他们食品用的东西。就为什么他们这么在乎？就是这些东西让他们明白是神的诫命，我必须要遵守这些诫命才能够去面对将来神要来的审判。这跟我们的所谓的敬畏感是不一样的，对吗？我们的敬畏感不是看到神要求和诫命的威严我们怎么达不到，而看到如此的奇妙，基督成了我们的中保，对吗？ 我解释的不知道够不够清楚。会幕是另外一个有意思的一个旧约很明显的一个预表，在出埃及记里面，你发现摩西好像结巴一样，他把修建会幕、装饰及会幕连讲了两遍，对吗？你读着读着怎么又回去了？他又开始讲那些修建会幕要做些什么东西，对吗？盆、洗漱盆要做成什么样子，玻璃海要弄成什么样子，幔子要多长、要多宽，关于圣那个会幕里面所讲的每一样装饰品都详细的把它列了出来，对吗？为什么？会幕包括后来的圣殿，它象征的是什么？它的功能是什么？是人用来敬拜神的地方，对吧？是神跟人可以去相会的地方，对不对？你知道旧约当中只有这些被神高的人才有资格代表人到神的面前来，甚至摩西见神的时候门上帕子，必须要到云的中间去，在西乃山上单独的见神。他说甚至连山脚下的牛羊都不要让他过来吃草，不要让这些人来接近我，因为他们的罪在我的眼前不能够站立，对吗？为什么会幕是神特别给人的一个恩典？他设立了一个东西在地上，为了代表他与人的同在。就好像像我可能这个例子不是特别恰当，就像一个钦差大臣一样，对吧？民间有冤情，他派一个钦差大臣到民间微服私访去秉行公义，对吗？他什么赐他一柄尚方宝剑，说什么剑剑如剑人，对吗？如遇龙恩这样的，他是代表着说神与他同在。当你看到这个宝剑的时候，你知道他代表了神有权利来审判你。所以会幕是神与人交会的地方，相逢的地方。他说他这些会幕他之所以这么高的装修标准，是因为说神是一位圣洁祭邪的神，以至于我们要如此小心翼翼的去按照他的要求去规划这一切。而新约里面包括圣殿也是，新约里面说真正我们神与人交会的地方是通过基督，对吗？基督才是那个真正的会所，真正的圣殿。新约里面的教会是神与人同在的一个地方。你看到吗？会幕一个东西，它指向的也是一个人，就是基督，对吧？只有基督才能够完成那么复杂的苛刻的要求。在会幕里面我们看到是礼仪上的要求，但其实我们知道在基督里面所达到的那些是道德属灵上的要求，对吧？他没有丝毫的瑕疵，他没有犯过罪，虽然他经过我们这样诸般的试探。割礼，创世纪十七章的时候神给亚伯拉罕所行的，说你回家，甚至神要杀他，对吧？在十二章的时候神还是很好的像个慈父一样的去祝福他，与他立约。十七章神的使者好像就六亲不认一样，就在路上要击杀他，对吧？以至于说他要行割礼，并且吩咐所有你家里的男丁都要行割礼。行割礼好像是很直接的，是对付人肉体情欲的一个标记。他不过是为了表明我们在基督里面才能够真正的让我们行心里的割礼，让我们脱离一切肉身的情欲，对吧？他指向的这个礼仪律，所谓的洁净与不洁净，指向的是只有在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去对付自己的罪，去摆脱自己的救我的情欲的捆绑。总结一下除了十诫以外，五经里面包括了很多我们不可以做、不可以吃、不可以行的事。保罗在加拉太里说律法是一个蒙训的师傅，对吧？像一个小学老师一样，他的目的就是为了预备学生早点毕业，可以去上初中，可以去读大学。这个大学老师是谁呢？就是基督。这些众多的不可、不洁净，为了要证明我们人凭着自己的血气并不能够守律法。因为凡是守全律法的，若是在一条上跌倒，就是在众条上跌倒。你不可以说我比他强，对吗？因为我十条律法里面守住了六条，他是守住了一条，对吗？所以神你来，你看我有资格。神说没有，这些就是好像底线一样，你应该做的。你就算你哪怕守住了九条，那一条其实也是说你是个守不全律法的人，对吗？而且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他把律法的解释从行为去指向了内心，对吗？你可以是一个没杀过人的人，但如果你心里面动了贪心杀人的意念，其实你就是杀人了。雅各书里面甚至他说你在外表上通过行为去论断一个你的弟兄，其实你就是犯了杀人的罪，对吧？你看本来你按外表论断人不在十诫里面，对不对？ 可是雅各却把它联系起来，因为再次你看到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对，人除了通过信耶稣以外没有别的救赎的方法，自我救赎是一条死胡同来着。对，从旧约当中有很多的应许和预表可以来直接的看到基督，对吗？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罗马书第五章都把基督说成是第二个亚当，是末后来的亚当。在第一个亚当里面我们全人类都堕落了，活在神的咒诅之下，在第二个亚当里面我们全部都被救赎了，基督代表了我们得胜，对吧？在堕落以后，神对那个女人的预言当中说，蛇要伤你的脚跟，可是你的后裔却要伤蛇的头。你注意到这个后裔是个单数，对吗？说这个 seed 指向的是基督。在亚伯拉罕之约里面他提到三个福气，说你要有后裔，后裔会很繁多，你的后裔要承受地土，对吗？列邦要 因他得祝福，而且第三，从你的后面要生出一位君王来，他的宝座永远不止息。这个人指的不是大卫，这个人指的是基督，对吧？以扫和该隐的长子之争，对吗？还有那个雅各，突然间想不起来他哥叫什么名字了。雅各跟以扫，我写错了，为什么说该隐跟亚伯？以扫与雅各的长子之争，因为一碗红豆汤啊，卖了自己长子的名分，对吗？然后忽悠了他爸爸，以至于也忽悠了神，对吗？你单独读那个旧约故事，你会觉得神雅那个他老爸雅各，那个以撒很老糊涂，对不对？摸着一块毛皮，竟然说：“哦，对你就是我的大儿子，为他祝福吧。”祝福了以后，说发现不是，被他骗了，对吗？那你干脆你为什么不回转，对吗？他说：“不行，我的祝福已经给出去了，我收不回来了，我只能再给你另外的祝福，对吗？”哎，更可气的是，神为什么不干预，对吗？神还就真的把这个长子的福分给了雅各，而没有给那个以扫，为什么？因为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容易被忽略的就是说，以扫他轻看自己长子的名分，对吗？以至于如此可笑的是，因为一碗好喝的红豆汤而宁愿出卖自己长子的名分。长子的名分是什么呢？长子的名分就是说在亚伯拉罕里面那个福气所得到的那种应许，不只是所谓他将来要享受那种对父亲财产的继承权，而是说长子的名分是在亚伯拉罕的约里面能够得到上帝祝福的人。他不敬畏神，他不渴望神，对吗？这个是神没有收回，即使是雅各用了一些下三滥的手段，神没有收回他祝福的一个原因，因为知道其实那个以扫他轻看神的祝福，他轻看神所给他的这些诫命。摩西是犹太教里面最大的先知，是旧约当中可能最了不起的先知之一。在新约当中你发现好几处人们都把耶稣误解成摩西或者是以利亚，对吗？在登山变相的时候，门徒们看见的也是两个人，对吗？在耶稣旁边有一个摩西，有一个是以利亚。很特别的是，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他列举那信心的伟人，说摩西为什么会宁可去受苦而不愿意贪恋这个皇宫的荣华，因为他是埃及王子嘛。他说他看见，我们来读一下吧，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二十六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二十六节说，他指摩西，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为他向往所要得的赏赐。希伯来书作者甚至说，当摩西毅然决然地离开那个皇宫与带领百姓出埃及的时候，他是为了什么？他是为了基督所受的凌辱，对吗？他说我受的苦值得，因为将来有一位基督要为我们比的受更大的苦，我的苦跟他比起来算得了什么，对吗？而且他受的苦是为了要我们得祝福，这条路值得走，对吗？可是问题是，我们自己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能读到这些东西吗？读不到，对吗？这就是预表的一个难处。甚至在旧约的作者，他们自己在受圣灵的感应去写出来旧约的这些文字的时候，他们也不一定明白他们所写的东西究竟指的是什么。 因为圣经的陈述很特别，它有双重作者，对不对？就好像写个字谜在里面一样，对吗？写个藏头诗，连这个写的人他都不知道是什么，以至于到那之后的时候，他发现原来神使用他这样一个渺小的人，为了要书写一个庞大的人的智慧不能够参透的一个救恩的历史，对吗？其实摩西也是一样，他可能是隐隐约约前瞻到一位将来要更大的，带领受罪和死亡奴役的人真正的出埃及，去进入那个迦南地的，对吗？新约里面说迦南地不是指的那个迦南地，对吗？新约的迦南地是指的神的国，不一定是物质的那个国，对吗？说甚至连摩西都知道自己在等候神，自己在预备基督，对。在华人教会里面，我们普遍受的这个救恩论影响叫时代论，或者叫时代主义。它是从差不多1700几年从欧洲，特别是英国，两个著名的牧师、传道人、神学家 C.I. Scofield 叫斯可福，还有约翰达密，对吗？在中国普遍的家庭教会是受这个时代论主义的影响，他们把圣经切割成11个或者是7个不同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面神做工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你们可能都听过这样类似的说法，什么国度的时代、先知时代、士师的时代、祭司的时代，对不对？在这时代里面神施行救恩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换句话来说，在旧约里面律法的时代里面，人怎么得救啊？就是要守全律法，对吧？神审判他们。在先知的时代里面呢，就是去听从先知的话，对吗？在新约里面，新约的时代就是个恩典的时代，我们就因信称义，对吗？也就是说历史当中不同的人是通过不同的方法来得救的，这是时代论所得出来一个结论来着。然后在中国，尼托生是受这个时代主义影响最大的一位中国的本土的传道人，对吗？约翰达密、普利茅斯弟兄会对他影响很大。所以我们就是有一种先入为主的这样一种观念，我们觉得旧约跟新约之间有一种不可调和的那种张力，对吗？可是当我们以基督为中心来理解整本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这种张力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奥秘来着。我们就可以用一个连贯的观点来看到新旧约之间的互动，他们遥相呼应，对吧？甚至我们能够又带一个新的眼光去明白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该怎么样去对待律法，该怎么样去面对礼仪律，对吧？有一次我在加州一个华人教会里面，我去参加他们的崇拜，然后之后去坐到他们的主日学里面，他们主日学有个班就信仰的答疑，主要针对那些初信徒的不久的人，中间就有一个人回答这样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说旧约的人怎么得救，对吗？说甚至说亚伯拉罕有没有听过福音，对吧？带领弟兄非常好，对，非常有温柔，他也尽自己所能，可是他基本上得到的结论就是什么呢？亚伯拉罕通过顺从神对他的启示，遵行律法而得救。我们新约的人有了更大的启示，就是基督，我们明白了，我们不用再守律法，我们就靠着恩典悔改就可以得救，对吗？然后亚伯拉罕有没有听过福音？当然没有听过福音，福音是在基督耶稣里的，是新约才有的，对吧？我们来读一节经文，约翰福音8章56节。耶稣斥责这些犹太人，对吧？他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犹太人说你还不到50岁，怎么敢说自己见过亚伯拉罕，对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出去了。他说甚至连亚伯拉罕都见过他，对吧？还有一处经文我没有把这个材料上写出来，加拉太书3章8节，我多读两节吧，6节到8节好吗？加拉太书3章6到8节，他说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 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这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亚伯拉罕有没有听过福音啊？第八节，亚伯拉罕听过福音的，对吗？他的福音的本质跟我们今天相信的福音的本质是不是一样的？一样的，是因信称义，对不对？可是呢，神向他启示的方式是我们自己不明白的，对吧？很奥秘，对不对？说从古到今，神从来没有改变过自己救赎的方式来着。旧约的人只不过在等候，在盼望有一个人有资格可以把他们从罪的审判底下拿出来，可以替他们赎罪，对吗？但是呢，神没有在他们那个时代就成就，但是他把这些对人的审判搁置了，要把他等到在新约里面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十字架的时候才发生，我不能说发生效用，意思是说神把这些众多的他的愤怒和审判搁置了，全部都是担当在耶稣的身上。但是耶稣他所赎罪的这个效果或者果效已经神提前就是归加在这些人的头上。清楚吗？虽然耶稣在历史时空当中还没有死，可是他的那个将来要有的死带来的那个赎罪的果效，神就预先算在了这些凭信心等候他的人身上，对吗？通过遵行律法，通过来比如动物献祭的方式来履行，这福音是贯穿始终的。好，我得停在这儿了，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接下来东西我们下次会继续。所以圣经当中有很多这样的经文，如果下次有人比如说新旧约之间是割裂的，旧约的福音跟新约的福音不一样，或者旧约根本就没有福音，对吗？我想大家你可以去用这些圣经的话去，我不是说挑战他，你要问他，那你该怎么样解释这些圣经，对吗？因为这是圣经给我们明明的一个启示来的。好，我们就先停在这吧，待会吃饭的时候可以继续讲。